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机会，共同的来敬拜他，共同的聆听主宝贵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经文来认识解封了。解封了，很多人听到这个主题非常的高兴。我知道大家心中所想所盼望，但是今天我所讲的解封不是疫情中的解封，我要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要看福音的解封。我们共同来祷告。主，我感谢你聚集我们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也继续来承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今天的信息中再次领受你的心意，再次顺服你的旨意，能够在这末日的时候活出荣耀的使命来。荣耀赞美都归给坐宝座的主跟父神，我们共同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首先请问，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简单的讲，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好消息。福音就是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好消息。但是在主复活的第一个主日那天晚上，福音并没有给他的门徒带来真正的能力，带来平安，带来喜乐。福音被锁了，福音被封了。在主复活的那个晚上，经文讲门徒都在家里面聚集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他们有好多门，好几扇门，一扇一扇，因着惧怕犹太人进来抓他们，都关了，不但关，而且锁，锁得紧紧，门栓都插得好好的，因为他们恐惧。福音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平安，反而因着信主，因着信耶稣，使他们恐惧，使他们恐惧不安。门跟锁都是保护人的，但是当人内心恐惧的时候，门跟锁反而使人成为自己的囚犯。门徒因着恐惧，把自己紧紧地锁在屋子里面，即使锁在好几道门以内，他们内心仍然的恐惧。其实这种恐惧的生命也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中有许许多多有形的门与无形的门，这些门使我们与人隔绝，使我们与神隔绝，这些门使我们恐惧，使我们自己做囚犯。这几年我们回国的时候，走亲访友都要通过好多的门，小区有小区的门，公寓有公寓的门，坐了电梯上去还有两层门，一层就是防盗门，全是钢的，全钢的。进了防盗门，再进内屋的门，至少要进4道门才能到家里面去。我们觉得门越多越安全，门越多越保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我们内心恐惧的时候，门再多也没用。门徒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面，我们不知道外面有多少门，有几扇门，但是他们内心仍然的恐惧战惊。但是福音不被门所封，福音也不被门所锁住。当门徒在自己的门里面恐惧的时候，这一位复活的主，福音中的主，以奇妙的方式越过了，一扇一扇的越过了他们紧锁的门，奇妙的来到他们当中。当主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没有说看我在这里，我来了。他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平安，平安，愿你们平安。平安是犹太人彼此问候的话语，就像西人彼此用 hi 来问候 hi， 或者说 good morning， 早上好。我们华人有的时候往往以吃了没来彼此问候，吃了吗？吃了吗？所以希望大家，尤其是基督徒，能够以平安来彼此问候。主复活之后， 见到门徒的第一面就讲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主在这里所讲的平安并不是一般的问候，早已超越了犹太人之间彼此的问候。在他复活之后，平安已经有了崭新的意义，完全不同的意义。约翰福音中平安一共出现了六次，有三次在主钉十字架之前，三次在主钉十字架之后。那么十字架之前的平安与十字架之后的平安有什么区别呢？答案就是十字架上的死跟十字架上的复活。在主钉十字架之前，他这样应许门徒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14章27节。在16章33节他继续讲，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16章33节。但是主这种平安的力量胜过忧愁，胜过恐惧，胜过世界的力量，一定要通过十字架才能成就，一定要先被杀，一定要死，死后三天在坟墓里被埋，之后三天他荣耀的复活，这种平安的生命里才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他复活之后来到门徒当中，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这种平安，这种平安的生命力乃是复活的生命力，乃是复活之后福音的大能。所以福音也被称为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复活的主向门徒们问候，愿你们平安。门徒们肯定很恐惧战惊，因为他们不理解，在他们恐惧之中，在多道门之后竟然还有一个不知道的人，他们想不到的人竟然可以奇妙的进来，突然的来到他们当中，这个人是谁呢？他们恐惧战惊，更加恐惧了，我相信他们更加的恐惧了。这个时候主就把他肋旁的伤痕，钉十字架的伤，肋旁的伤跟手脚的伤给他们看，给他们看。哦，这些惊恐不安的门徒在这个人面前看了他的伤痕之后，他们的心突然被打开了，他们意识到原来这一位来到他们当中，奇迹般的来到他们当中，祝他们平安的人，原来就是那一位三天前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心就喜乐了，他们的心被主的平安所充满了，他们的心就喜乐了。喜乐不是快乐，喜乐出自内心，而快乐出自肉体。快乐就是快快的乐一乐，肉体快快的乐一乐就完了。当今的很多名人明星为什么在快乐中难以长期的满足？为什么他们的婚姻难有幸福的结局？因为他们都是不断寻求快乐的人，当他们快乐结束的时候，当肉体的快乐得到满足之后，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快乐的对象。一个寻求快乐的人跟另外一个寻求快乐的人加在一起，更快的乐一乐就完了，所以他们是不幸福的。如果一对夫妻有一个人是有喜乐的，他们的婚姻就有希望。如果一对夫妻两个人都有喜乐，这个婚姻就是有希望的。喜乐来自心灵，快乐出自肉体。如果喜乐来自心灵，那么喜乐一定是属心灵的。在我们人的各样的乐趣当中，有人文的，有思想的，有哲学的，有艺术的，有音乐的，这种乐 都给人带来一定的满足，但都不是喜乐。我喜欢音乐，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喜欢巴赫的音乐，这些伟大的音乐出自他们伟大的心灵，但是这些音乐并不是心灵。我喜欢贝多芬的音乐，我拉他的作曲，但是我并没有拥有贝多芬的心灵。我演奏巴赫的乐曲，我也没有拥有巴赫的心灵。在我们人生所有可满足的各样的乐趣当中，没有一种是真正心灵的喜乐可以来满足我们的。如今当这位钉十字架的主复活之后，把他的平安赐给门徒的时候，门徒的心就喜乐了。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他们的心真正拥有了，经历了这一位复活的主，有平安的主，他们的心就喜乐了。今天我们的生命中为什么有很多的辖制，有很多的禁锢，有很多的封闭，我们很难走出去，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无形的阻拦，与神的阻拦，与人的阻拦，我们很难享受生活，我们也很难真正把信仰活出来。我认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主这种复活的生命，对主真正的平安，战胜死亡的生命力，少有经历，有不多的经历，没有什么经历。所以我们的生命常常被封，我们的生命缺少能力，缺少见证力，福音也很难通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来。在我个人的生命中，有许多次非常大的挑战，有许多次人生的风暴，在所有这些风暴当中，有个人的，有家庭的，有工作的，有侍奉的，我甚至想放弃侍奉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信仰。在我所有这些挑战当中，在我人生所有的风暴当中，在我做绝望的时候，我的内心，我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平安，有一种深深的确据，有一种深深的确据，这些风暴会过去，风暴会过去的。我也会祈求主，主啊，救我，主啊，求你救我。我会向主祷告。很奇妙的是，在我人生的软弱，在我人生的这种风暴当中，主的恩典格外的奇妙，因为我常常要分享信息，我常常要讲道，我发现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主赐给我很多宝贵的信息，在那个时候安慰了很多的人，安慰了许多在痛苦失望当中的人。当我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认识到在我人生的软弱跟风暴当中，我经历了主的平安，我经历了主复活的大能。这些信息的内容、地点、场合跟背景，当时发生的人生风暴，我都清楚的记得。所以我要特别的鼓励面对人生挑战的弟兄姐妹，我也特别鼓励不管我们身体心灵被封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要祝贺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人生这种软弱被封的光景当中，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来认识，来经历这位复活者的大能，来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经历他真正的平安。我相信当主的平安临到我们的时候，当主医治我们之后，当主使我们从自己的封闭禁锢当中得自由解脱之后，我们将以自己崭新的生命，以一种新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主。所以我要祝贺大家，我们被解封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日子。所以解封福音的第一个秘诀，就是领受经历复活主的生命。 经历复活主的平安与喜乐，这是我们解封人生困境的第一秘诀。我鼓励众弟兄姐妹，在线的各位朋友，如今你被封被卡，你的人生有了瓶颈，但是靠着这位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复活的主，他的生命力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我们人生各样的困境，超越我们人生各样的瓶颈。当门徒喜乐之后，主继续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主第二次向门徒讲愿你们平安。第一次主讲愿你们平安，乃是要把门徒从他们个人的禁锢当中、封闭当中拯救出来。第二次主讲愿你们平安，乃是要差遣门徒进入人群，帮助那些仍然在封闭当中的人，是那些人，是被封闭的人也经历主的平安。当门徒经历了主的拯救，经历了主的生命里之后，他们就可以出去为主做见证，把这种得自由的生命里与其他被封闭的人分享。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差遣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主题，差这个中文字一共出现了67次，希腊原文出现了27次。神差他的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一个赦罪的信息，与神和好的信息。约翰福音的中心主题是光明与黑暗的征战。神的国度是光明的国度，相反我们这个国度是黑暗的堕落的国度。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约翰福音的大背景。当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作为福音的使者来到这个世界传讲福音的时候，世上的黑暗就拒绝他。两国征战之中，唯一可以来往的就是使者，唯有使者可以向对方的国度彰显他国度的真实的景况。神的儿子奉父差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彰显了神的国度，也彰显了父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父所差遣的使者，他的独生爱子，完完全全彰显了他的国度，也彰显了差遣他的父神。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被耶稣的爱所吸引？为什么这么多人被耶稣的公义、耶稣的圣洁、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大能、耶稣的权柄、被耶稣的话语所吸引？因为他们通过耶稣的生命看到了另外一个国度，看到一个有希望的国度，看到一个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国度，所以他们希望进入那个国度，他们要通过信耶稣进入耶稣所讲的那个国度。但是我们这些在黑暗国度当中的人却不接受这个和平的赦罪的信息，把他的独生爱子杀了，杀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荣耀的复活了，显明死亡在神的国度是不可能的，神的儿子是不可能被死亡所拘谨的。当他复活之后，荣耀的升天，继续差遣他的子民、他的门徒去传讲一个死而复活、进入神国的信息。因而我们如今也在传这个死里复活、罪得赦免、进入神国的信息，我们都在传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那么父怎样差遣他的爱子呢？父怎样差遣他的儿子呢？约翰福音17章大祭司的祷告提到了两点，第一就是合而为一的差遣，第二是彼此相爱的差遣。17章11节经文这样讲，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十七章二十六节这样讲，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父怎样差遣他的爱子，他的爱子也怎样差遣我们。这种差遣有两个特征，就是合而为一的差遣，跟彼此相爱的差遣。在神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生当中，他从来没有与父分离，他一直与父完全的相爱，彼此的相爱。因此合一与相爱也就成为我们这些受差遣人的两个基本的特征。没有任何人可以不在合一跟相爱当中受差遣。我们这个世界是缺少合一缺少爱的世界。当主的门徒带着合一与爱去见证去传福音的时候，世人看见了就信。所以合一与相爱是福音最好的生命力，最好的表达，最有效的表达。反过来，如果我们失去了合一，失去了相爱，失去了彼此相爱的心，讲得再好也没有用。之后主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受圣灵这个行动跟主的平安一样，当主钉十字架之前已经应许了他们的平安，但是只有当主被钉跟复活之后，这种平安的生命力才能完全的彰显出来，才能完全的赐给他们。如今也一样，主对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应许在五十天之后，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临下来才完全的实现。门徒们就披戴着圣灵的大能出去为主做见证，出去传福音。所以解封福音的第二个秘诀就是领受差遣，带着合一彼此相爱的生命，带着圣灵的充满为主做见证。领受差遣，合一彼此相爱，圣灵充满，是解封福音的第二个秘诀，是我们从封闭封锁当中解封出来的第二个秘诀。所有受差遣的人都是神国的使者，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受差遣的人，都是神国的使者。在国家的使者当中有两种，有两种使者，一种是和平时期的使者，一种是战争时期的使者。大家认为和平时期的使者好做还是战争时期的使者好做？大家愿意做哪一种时期的使者？我相信大家都想做和平时期的使者。美国的大使有三分之二是职业的外交官，他们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要有学位文凭才能胜任。另外有三分之一是总统的赞助人，总统的朋友亲戚亲人，这些人挤破头都想当外国的大使参战。为什么外国的大使领事这种职位受人青睐，挤破头也要去当呢？因为这些职位可以享受有假期游山玩水，工资待遇都高，有很多的福利，所以很多人挤破头要想去当大使。今天你我受基督的差遣，你是战争时期的使者还是和平时期的使者？你是在游山玩水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拯救灵魂为主征战呢？大家是哪一类的使者？二战时期中华民国有一位著名的大使叫做何凤山，可能有一些人知道他的名字。何凤山是中华民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当时纳粹德国疯狂地逼迫关押犹太人，在奥地利有20万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如果没有外国的签证，通通都要被抓进集中营关押起来，最后要被杀。所以这些奥地利的犹太人跑遍维也纳各个领事馆大使馆，要得到外国的签证 但是很多国家惧怕德国，要讨好德国，与德国建立关系，纷纷拒绝犹太人的申请，不给他们签证，包括美国的领事馆也不发什么签证，许多的犹太人失望而归，就被关进了集中营。有一个年轻人20多岁，冒着生命的危险跑遍了维也纳50多个领事馆，没有得到签证。最后他来到中华民国何凤山的领事馆，何凤山是总领事，何凤山发给他签证。犹太人把这种签证称之为生命的签证，生命的签证。据不完全统计，何凤山从1938年到1940年分发了超过4000份的中国签证，使许多的犹太人有机会离开奥地利来到中国，从中国再到其他国家去。何凤山一直为奥地利的犹太人分发中国签证，一直发布中国签证，直到他被调离维也纳为止。2000年以色列政府赋予何凤山国际艺人的最高奖状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但是耶稣基督是天国的艺人， The Righteous from the Heaven， 他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鲜血，向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向我们这个世界死亡当中的人，死在罪中当中的人，分发生命的签证，分发生命的签证，使无数的人通过他的血，通过他的生命进入了神的国。这是非常伟大的举动。耶稣基督是神国的义人，是天国的义人。在他短短的33年生命当中，他没有游山玩水，他没有吃喝玩乐，他以自己的生命在分发生命的签证，分发生命的签证，让无数的人得以进入神的国。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他把这种伟大的使命赐给了他的门徒。耶稣基督的12使徒，除了约翰之外，其余11名都在世界各地，不光是犹太地区，在世界各地殉道。使徒多马在印度被杀，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回应了主的呼召，回应了主的差遣。历世历代有无数的基督徒受差遣，他们去了，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心血回应了天国的呼召，回应了天国的差遣，为主做了荣耀的见证。因着历世历代无数基督徒忠心的见证，无数的人得到了耶稣基督生命的签证，血的签证，而进入了神的国度。上个星期有2位基督教界非常著名的基督徒离开了这个世界，进入了神的国度。一位是拉维·萨加利亚 Ravi Zacharias， Ravi Zacharias， 另外一位是大卫·鲍森，一位是著名的基督教护教学家 Christian Apologist。 如果大家不明白护教学家是什么意思，你网上可以查一查。基督教信仰是需要捍卫的，需要持守的，需要辩护的。另外一位是著名的圣经学者。这2位著名的基督徒对我的生命都有过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听拉维·萨加利亚的信息，当时还是磁带，通过电台听。他们的生命对我有极大的影响，一直是我的激励，一直是我的鼓励。直到最近我还在听拉维·萨加利亚的信息。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我难过的哭了。星期五我又听到大卫·鲍森去世，我又哭了，我非常的难过，非常的舍不得。这些曾经激励我以自己的生命 来激励我成长，给我很大鼓励的先人，如今被神接去了，进入了天国。拉维·萨加利亚5月19号离世，74岁。大卫·鲍森5月21号离世，90岁，两人相差两天。但是他们进入了神的国，他们在荣耀的天家相见了。这两个人奉差遣为主做见证，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合一，他们相爱，他们合一，他们相爱，这正是主所差遣人的特征，合一相爱。撒加利亚曾经在宣道会牧会过，之后他就奔走于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宗派，传讲基督的信息，在大学，在教会，在伊斯兰国家，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不分宗派，不分种族，不分年龄，所有的人他都愿意接纳，所有的人他都以基督的爱去爱他们，从来不轻看任何一个人的问题。他这样讲，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是一个人。这一点对我是很大的触动。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解答一个问题，我们为了要神学正确，我们要为了持守我们的立场，我们会激烈的辩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赢了论题，但是我们失去了人心。撒加利亚牧师讲，在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是一个心灵，我们需要以爱去面对。大卫鲍森也一样，他圣经知识非常的渊博，但是非常的谦卑，在解答问题的时候不牺牲真理，但是他仍然温柔的面对人们的问题，清楚的、清晰的、温柔的解答人的问题，教导人。他们是我的好榜样，是我们的好榜样。基督差遣我们为他做见证，给我们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一生的长短，我们的生命年龄都不一样。拉维·萨加利亚牧师活了74岁，大卫·鲍森牧师90岁，葛培里活了100岁。当我们看这些人的生命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征，不管他们的生命活得长或者短，我们认为遗憾还是不舍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特征，就是他们忠心，他们特别的忠心。不管他们的生命长短，他们都是忠心于主托付，忠心于差遣的人，他们值得我们的效法跟学习。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我们的长短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可以活多久，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但是神都需要我们忠心，忠心，忠心，忠心到底。我们生活的时代是需要合一的时代，如今我们都在疫情当中被封被隔，我们需要团契，我们不能团契，我们需要相连，我们不能相连，我们失去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关系。但是我不确信，我不知道当疫情解封的时候，我们能以怎样崭新的方式，怎样崭新的生命力来彼此相连。可能我们更加陌生了，更加不愿意相连了。这就是当今的时代，有很多的因素，很多令人恐惧的事情，很多人的限制，让我们无法超越自己，让我们彼此相连，让我们彼此合一。在教会也一样，我希望在疫情之后我们更好的合一。当今也是一个要真爱的时代，许多人在寻求真爱，想要真爱，但是得不到真爱，他们只好寻求快乐，寻求暂时的快乐。当今也是一个 selfie 的时代，自拍的时代。大家知道 selfie 跟 selfish 只有一点点的差别吗？ selfish 跟 selfie 只有一点点差别。当今是一个自私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自拍，每个人都要晒自己的照片，每个人都要彰显自己的荣耀，每个人都要满足自己。我们也活在末日的征战当中，作为神的使者，战争时期的使者，我们应该如何征战？ 我所面对的挑战也是空前的，是绝后的，是特别艰辛艰难的，是惨烈的，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是结局也是精彩的，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罪恶死亡审判，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撒旦魔鬼的权势。我们乃是与主一同的得胜。我们许多的前辈已经在我们前面打过了美好的仗，做过了美好的见证，如今他们进入荣耀的天国。今天福音的接力棒传到你我的手中了，福音的接力棒传到你我手中了，我们应该如何承接使命，受差遣，继续为主做荣耀的见证，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呢？你有没有做战争时期的使者？你有没有穿戴主全副的军装？你有没有为主在征战？给大家几个小建议。首先，我们要立志，要立志受差遣，立志做主的见证。第二点，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要装备自己，不管是圣经知识、神学、护教学、宣教，还是其他的专业，我们都要装备自己。没有任何人不装备而去服侍神，没有任何人不装备而受差遣。我们要装备自己，所有被神重用的，所有为神产生果效的人，都是孜孜不倦在学习，都是在装备自己的人，也都是在装备他人的人。我们要装备自己，也要装备他人。上个星期我还刚刚为教会的一位姐妹写了推荐书，她要去网上的一个神学院装备造就自己。感谢神，我为她感恩，愿更多的弟兄姐妹来装备自己，利用各样的资源装备自己，为主所用。第三，我们要利用点滴的时间传福音。有一个方式就是用福音卡片，可以用小小的福音卡片写上经文，利用微信、电邮，利用各种机会向人们分享。第四，我们要做社会义工。华人教会比较缺乏的是社会义工，我们要合一，要相爱，我们要走进社会，进入群体，进入所需要的群体，向他们彰显基督的爱。我们需要做社会义工。六月份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我们参与大奉献 Big Give， 这是超宗派超教会的一个共同的努力。6月6号我们在教会将收取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不管是金钱的，是礼金卡，还是买的各样的物品，我们将收集这些爱心的奉献，一起送到指定的地点。等一下在敬拜结束之后有一个简单的报告，告诉大家如何参与这个大奉献，如何参与社会义工。愿感动我们先辈的灵，加倍的感动你，感动我。盟主差遣，圣灵充满，为主见证，忠心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恩，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在爱子当中已经拣选了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从天国进入我们地上的国度，彰显你宝贵的救赎。完成救赎之后，也把这宝贵的伟大的信息使命赐给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差遣我们出去为耶稣基督，为你的爱子做荣耀的见证。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门徒都忠心于你的使命，完成了你的使命。如今接力棒临到我们的手中，愿众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位忠心于主的托付，忠心于主的差遣跟大使命，也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求主的灵大大的激励感动我们，加倍的感动我们，超过我们的先辈，超过我们的前辈，在末日最大的巨大的挑战当中，让我们能够披戴圣灵的能力，能够合一，能够有爱心，能够有胆量，有智慧，为主做见证。主你来的日子近了，愿我们每一天都忠心于你的托付，每一天都能够受差遣为你做见证。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立志，祝福我们每一天我们的预备。在疫情当中我们要预备自己，装备自己，在疫情之后我们要为你做见证。 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接受神的赐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阿们。愿神赐福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学习，主恩同在，下星期再见。